平安。我们搬到新厂也有一个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我想我们还在适应当中。新堂就是新堂，那新堂不是天堂。在天堂你不需要打扫卫生。在新堂你不需要忍耐。在新堂你们有什么事情看得不顺眼，那只要是在地上我们总会有不顺眼的事情，有需要你忍耐的事情，那还有好多的地方需要打扫。所以请弟兄姐妹在上帝的面前继续为新堂祷告，为着教会怎么样使用这个新堂来荣耀他来祷告。这一段时间我知道弟兄姐妹都很激动，终于有一个稳定的家，我想好多弟兄姐妹早早的来，晚晚的走，实在是爱护神的家。感谢主，感谢弟兄姐妹你们的爱心来参与神家里的服事。当然有一天我们在天堂的时候，我们地上这些烦恼都会没有了，所以现在大家多多的忍耐。如果看到有些地方看起来不是很顺眼，比方有些地方还没有做得很到位，那就弟兄姐妹在上帝面前多祷告多忍耐。那特别是这个大堂，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大堂呢，你们知道是说大家不要带饮食带咖啡带茶进来。那我在这儿看到有人在地上捡到，我捡到过哈，咖啡豆巧克力豆，也捡到过这个油炸土豆片。所以这些东西最好不要带进来，带进来以后呢会有老鼠会有蚂蚁会有虫。那还有呢，如果你喝很多咖啡和茶，这个地方变得越来越脏啊，请大家保护这个地方。如果你的孩子他到这儿来吃饭的话，你告诉他这个地方最好不要在这儿吃饭，好吗？所以弟兄姐妹来一起来保护这个堂。那还有一件事情，那我们搬到新堂子后啊，大家知道我们早晨还有一点祷告。那祷告的目的干嘛呢？就是安静我们的心，来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所以你来的时候早一点安静在这儿，你不祷告也没关系，就是安静预备自己的心。那主日是上帝分别为圣的日子，让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到神的圣所就是安静自己的心来一起来敬拜，预备自己的心。而跟预备自己的心跟匆匆忙忙的心来到教会是不一样的，因为带着预备自己的心安静的心，我知道到这儿来是要敬拜神，是要遇见神，那这就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早一点到这儿来安静，你不祷告没有关系，安静在这儿好吗？所以大家预备自己的心。十点钟我们准时礼拜，所以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不要拖得很晚，所以我们准时来敬拜神。我们今天呢，我上次也讲了这个一个月是最后一周，那我们是讲一些福音的信息。那基督徒需要福音的信息，为什么？你信仰不需要被坚固，那是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需要建立你的信仰。所以基督徒是要坚固你的信仰，那非基督徒需要建立你的信仰。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简单的一些福音的信息再次提醒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现在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有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之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在你的光中我们才明白，我们受召就是要敬拜你，敬拜是我们人生最高的目的。因为只有在你的面前与你连结，我们的生命才找到它终极的目的和意义。基督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拯救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不是永恒的，我们都是暂时寄居的，你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居所。主，我们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向你向我们显明你是上帝的儿子，只有你能拯救我们，也只有你能拯救这个世界。今天在这样一个敬拜的时刻，求主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洁净我们的心，来点亮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心灵成为好土，好叫你生命之道在我们的里头能生长 能开花能结果。主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你知道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在教会历史当中，他非常的出名，叫奥古斯丁。我们中间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也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啊。像这样的人物在历史当中不多。他当时在非洲，他的家就是现在的阿尔及利亚那一块啊。他是一个牧师，他是一个主教，但是一个卓越的神学家。有一天有个人来问他，他说啊，我相信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的，既然是创造的话，一定就有一个起源。那这个人就问奥古斯丁，他说那么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上帝在做什么呢？那这个问题好多弟兄姐妹问过我，你现在有没有这个问题啊？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他在做什么呢？你知道有些人的说法很有意思。你知道马丁路德，那是德国人，著名的改教运动家，他说啊，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啊，上帝去了一下，去了个树林里头，再砍一根树枝。他为什么这么说嘛？上帝要打你的屁股，因为你乱问问题。那加尔文就说呢，是另外一个伟大的一个改教家，他说啊，你问这个问题啊，你知道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做什么吗？他在造地狱。那为什么造地狱呢？他就是为那些问这些问题的人预备的。他要堵你的嘴巴，其实他不是让你堵你嘴巴，他说你问题问得好，这是关于时间的问题。你想想看呢，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今年是2018年，那2018年之前，那那一年正好是耶稣降生的时间，对吧？全世界的纪元是以耶稣降生为开始的。那么再往前呢，再往后推，一直往后推，那世界有一个起源，那个起源之前上帝在做什么呢？那这是关于时间的问题，你知道。好，我们人有时间的概念，我们讲之前之后，这是个时间的概念。那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做什么呢？奥古斯丁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神学家，他思想创世纪第一章，这是圣经上古老的圣经里所记载的，几千年来圣经没有改变过。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这样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看这儿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起初，第二个是上帝，第三个创造，第四个是天地。你看到这个天这个地，这是有啊，天地是有啊。小孩子都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呢？没有无呢？伟大的哲学家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呢？没有呢？为什么有这个宇宙呢？为什么有你呢？为什么有地球呢？为什么有这个宇宙呢？那这是第一个问题。既然有的话，那它开始从哪儿开始？那圣经上说上帝创造万有，创造这个世界是创造的。那上面还有一句话说起初，那就是在非常非常开始那一刻，宇宙开始那一刻，宇宙有个开始，那开始之前是什么呢？你要问这个问题。奥古斯丁怎么回答？他说啊，上帝在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创造空间的时候，创造空间里所有的这个物质的时候，同时创造了世界。所以时间和空间都是从上帝那儿开始的，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时间和空间，才有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但在宇宙之外，这个时间空间呢，就像大的容器一样，这个物质，这个天体，所有的物质东西都在这个大容器的里头，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制约。那时间和空间之外是什么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什么都没有。那上帝呢，就是在时间之外。我们基督徒到底知道上帝是永恒的，对不对？永恒的不是说上帝一直活下去，一直活得永永远远，那我们一般这么认为嘛，对不对？好像是永恒的，就是上帝一直活到永永远远。当然是上帝是不会死的，但圣经上讲上帝是永恒，上帝是说上帝在时间之外，在创造时间之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你问这个问题，上帝在创造时间之前做什么，这个之前是不存在的，因为时间是从上帝创造开始。那这是奥古斯丁说法，创造了世界。那今天大家知道了，这几千年前圣经写下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有个起源。今天我们家孩子就知道了，如果你家小孩就知道了，你孩子上中学他就知道了，他学什么？他学宇宙是有个起源的，有个叫大爆炸的理论，砰的一声爆炸了，哎， 地球就产生了，宇宙就产生了，而且炸了它乱七八糟的炸，像我这瓶水要放到地下的话，它乱七八糟的炸的时候不会有规律的，不会有任何有秩序的，但是一炸就炸出宇宙当中非常有秩序的东西。孩子们都知道了，这宇宙有个开始，可是圣经早就告诉你有个开始。那有人说，圣经怎么知道的呢？希伯来人怎么知道的呢？犹太人怎么知道的呢？犹太人不是在实验室里头研究得出这个结论，不是的，他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啊？从哪儿得到这个资讯呢？他怎么知道这个宇宙有个起源呢？他怎么知道呢？几千年来好多人都认为宇宙没有起源的，为什么犹太人会说宇宙有个起源呢？谁告诉他的？上帝告诉他的，上帝告诉他的，上帝启示他们。所以第一句话就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奥古斯丁思考梦想这句话，他知道哦，原来时间是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一同创造，那之前是没有时间的。上帝创造这个时间之后，创造空间，整个宇宙才得以产生。宇宙对于有规律有秩序，是出于上帝智慧的创造。你现在大家都在过去的30年到40年，大家都知道人们说这个科学啊越来越靠近上帝。有一个物理学家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讲什么呢？他说啊，上帝呢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头，这是比喻啊，上帝没有办公室啊，不需要的啊。上帝在他的办公室里头有张大桌子，桌子上面呢有各种各样小小的那个骰子啊，就小小的一个小星球一样东西，放在他的桌子上面，千千万万，数以万计，数以亿计，数不清楚。但是你呢，就把上帝的办公室的门呢悄悄地打开，偷偷地溜进他的办公室，把他桌子上面那些小小的摆设的这些小骰子呢，动千亿分之一，稍微动一动，稍微动一点点，都千亿分之一点点，一点点，你动一点点。他说啊，那这个宇宙就不会存在了，宇宙绝对不会存在的。他只要你动一点点，宇宙不会存在，生命也不会存在。这一切是出于上帝精心的设计，所有的常数，宇宙常数是不能改的，光速是不能改变的，引力是不能动的，是不能改变的，动一点少点都不可能，这个宇宙不会存在，生命也不会存在。这是宇宙绝对有个规律在背后，有个大的心智在背后，智慧在背后。所以为什么这儿有句话说，科学是一条欣赏上帝的途径，这是剑桥大学的一个数学家讲的一句话，他说 Science is a pathway of appreciating God。 所以你越是研究科学，你应该越是靠近上帝，欣赏上帝的创造。你知道我常常读圣经的时候说，圣经上常常反复出一句话说，上帝啊你真伟大， How great you are。 所以读圣经常常读这一句话，其实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是空白的，我们也不知道上帝究竟多伟大，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们常常过去说伟大的领袖啊，你真伟大，我们跟上帝就跟伟大的领袖一样伟大，其实上帝是多么伟大你根本不知道。有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说，你真想了解上帝是多么的伟大，你去读一本科学的书，你就知道上帝是何等的伟大，你知道这宇宙有多大，生命有多精微，生命多奇妙，宇宙多有秩序，他就知道上帝多伟大。好了，我今天讲什么，这是我上一次讲到的内容。今天讲什么？上帝创造万有，万有彰显上帝的荣耀，所有的宇宙在见证这一创造的智慧者。宇宙的背后，一切物体的背后是有一个道在背后，或者说有个规律在背后，有个逻辑在背后。那这是什么？那这是弟兄姐妹我们想到的，全世界所有的民族的人都在寻找一种东西叫道。伊朗人，古代伊朗人在寻找，印度人也在寻找，那古希腊人也在寻找。古希腊人就知道有一个东西叫罗格斯，罗格斯就是道，我们中文翻译太初有道，那个道叫罗格斯。罗格斯是什么呢？它在万物的背后支配万有，控制万有，突出万有。人们在寻找这个罗格斯，它是万物的本源，一些东西靠着它，依于它。那这是古希腊人在寻找，在观测这个天象的时候，万有的时候，他们心中说有个道在万有的背后，在支配，在控制一切。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中国的原型是老子，老子谁告诉他讲这样的话？ 他说永物昏沉心，天地生为天下魔，有个东西先于万有就存在，它孕育了万有，产生了万有，它叫什么呢？它叫道。什么是道呢？他也不是很清楚。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讲这样的话。他还讲了一句话，如果他说这个道啊，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他讲什么意思？这个道是确实存在的，万有从他而生，但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你想看看不见，想摸摸不着，想闻闻不见，它确实存在的。这是老子的讲法。所以全世界许许多多民族啊，在观测万有的时候，他知道万有的背后有道，他来寻找这个道。这个道是什么呢？那圣经讲得很清楚，上帝就是道，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道，道进入这个世界。所以道蕴含于万有当中，它超越万有，也突出万有。如果这个宇宙没有道在维系它的话，没有秩序的话，这个宇宙就不会存在。所以我们看下面，所以圣经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大家一起跟我读这句话好吗？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老约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雇用这句话来回应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在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道已经存在，上帝已经存在。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跟神好像不一样，可道就是神。你听起来好矛盾呢，到底是不是神啊？是神，是不是神呢？好像有点区别，叫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蕴含在万有当中，万有有道而生，道来支撑万有，所以人们在寻找这个道。下面这一章，当我们讲道的时候，这个道就是罗格斯，叫 Logos， 罗格斯。万物是基督大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基督大造的，就是上帝基督道，就是耶稣基督创造了整个宇宙，所以整个宇宙还有道在背后。所以你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道，寻找这个道。这个道不是相对完完全全的隐藏的，你可以知道一点点。所以我们看看呢哈，这个上帝创造的道，它成了人。所以道不单单是一种规律啊，不单单是一种秩序，不单单是一种能量，道还是个位格。所以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他是耶稣，说耶稣是道成了肉身，这圣经上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今天你们从事任何的研究，都是在寻找这个道，因为道渗透在万有当中，它也超越于万有，可是在万有的背后在支配万有，所以每个人都在寻找这个道。你们看到这样，我举了几个例子哈。圣经讲那个道就是罗格斯，罗格斯你翻到英文里的时候就 L-O-G-Y。 你生物学是在寻找什么？生物学是在寻找生物领域的道，叫 biology。 那后面我用希腊文打出来，你看到没有？ biologia， logica， logica 是什么？就是那个道在背后。所以在生物的领域里寻找生物领域的道，在生命领域里寻找生物的道，叫 sociology。 在生命深处你寻找一个道，那叫做 psychology。 你寻找这个宇宙天体的运行的规则， cosmology， 宇宙背后的道。寻找人的行为、生活、心理， anthropology， 所以寻找万有背后的道。所以上帝创造万有，万有彰显上帝创造的痕迹。那再说我们人呢，你看看人呢，这个罗格斯是什么？罗格斯这个道，基督是什么？道就是上帝的思想，上帝的逻辑，上帝的自信，上帝的智慧，这是道。这个道在万有的背后，你可以研究它，可以寻求它，古人在思考它，现代人也可以在探讨它。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逻辑。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无论是说话，无论是写文章，无论是做实验，无论是写程序，都离不开逻辑。你没有逻辑，你没办法讲话，没办法写文章，更没办法搞实验。你的实验室里都是两个结论，在同一个条件、同一个状态下都是两个结论，这两个结论要么都错，要么有一个错一个对，两个不可能同时都对。你知道为什么？逻辑里面有一个矛盾力， 它不可能同时都是对的，这是逻辑。我读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题目是什么呢？他说写情书需要逻辑吗？你说写情书要不要逻辑啊？要不要？有人说不要，有人要，到底要不要啊？你也不要的。写情书如果没有逻辑的话，前言不搭后语，前后是矛盾。你的女朋友读到这个书信以后就知道什么，你脑子有水，她不会嫁给你的。逻辑这个东西是确定的，逻辑这个东西是必然的，逻辑是普遍的，是不可替代的。逻辑不是你发明，你说亚里士多德发明的这个逻辑是在胡扯，他是发现了逻辑，逻辑运行在你的大脑的背后，在你思维的背后，你只能这样去思想。如果你的思想不合逻辑的话，你没办法从事任何研究。你就是万有也得彰显这个罗格斯，这个道，道在我们每个人生命深处。所以他活了500多年了，你可能不了解，上帝的儿子是永恒的，耶稣是永恒的，他是上帝的道再来到这个世界。上帝创造万有的那个思想、那个逻辑、那个智慧成为人来寻找我们，他是上帝自己成为人来寻找我们。所以当你思想上帝道的时候，你离上帝道已经不远了。所以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不仅仅是个规律，不仅仅是个规律，也不仅仅是一个能量。你看到火山爆发，看到地震，看到海啸，看到狂风，那是能量，但是没有位格的。道是有位格的，上帝的道就是上帝自己成为人，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人，所以他是有位格，他可以说话，他可以行事，他道来到这个世界，神成为人，因为是不可思议，神怎么可能成为人？从逻辑上来说，为什么不可能？他创造了万有，从无创造了有，他为什么不可能成为一个人？他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嘛。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是道成为肉身，是神成为人，他知道人里面的状况，他知道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问题。政治家希望通过政治的途径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希望通过经济来解决社会的问题。耶稣不跟你讲这些问题，耶稣说人类的问题归结到一点，那是你心灵深处的问题，人远离了上帝。因为他是从天而来，他是神成为人，他知道人的问题出在哪儿。所以有一天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这个人呢又年轻又有钱又有地位，他是个官，他来问耶稣，很年轻啊。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这个人真的是好命啊，又年轻又有钱又当官，什么都有了。如果你有钱，可是你已经是90岁了，钱对你意义就不大了，对不对？可他又年轻又有钱又有位，越是有钱有位的人越是怕死。但这个年轻人呢，他跟人不一样，他在年轻的时候他不说我去玩一把过把瘾再说，他不是这么说的，他心中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这种生命，我这种生活能延续多久。他要寻找一种东西叫永生，希望自己不死，他在找耶稣。他见耶稣的时候第一句话说，善良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心中带着问题来的，如果没有永生，这个生命有什么意义？我的钱我的位都没有什么意义，将来有一天会消逝的。所以他带着一个永恒的问题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找对了人，他找对了耶稣，他很好的慕道的朋友，他心中有正确的问题，他来寻找答案。善良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善良的夫子，我们中文叫善良的夫子，意思就是说你是个善人了，你是个好人的，你是好老师，你是个善良的老师。我来问你，如果我问你说，哎，你是好人呢，你是善人呢，你开心不开心啊？你当然开心啊，对不对？要说你是好人啊，你大好人啊。有的时候你招人办事的时候就说，你是好人啊，你是善人啊，帮帮我吧。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公益别人一番，跟耶稣不吃这一套，耶稣就不吃这一套。耶稣怎么说啊？你为什么称为我是良善的？你为什么说我是 good？ 你怎么认为我是善的，是好的呢？这话有的时候不近人情，对不对？有人说 Michael you are good， 你说你为什么称为我是 good 是什么意思啊？那你为什么称为我是良善的呢？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耶稣为什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当你说我是良善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是良善吗？你良善的标准是什么呢？你看得顺眼就是善，你听得入耳就是善，合乎你的口味就是善，你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是善。而是你的善的标准，用你的标准来告诉我，我就用你心目中的那个善，你错了，你错了。下面他讲一句话更让人伤感情，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你读经的时候你读过就过去了，你好好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伤感情啊？我觉得我挺好的，我是个善人，我爸爸妈妈也是善人，我们家从来不做坏事，我们都是善人，都是好人，凭着良心做人。可是耶稣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再没有良善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你觉得好委屈哦，怎么可能呢？我不良善吗？可是耶稣看到人心灵深处的问题，说你那里头没有良善，你不是良善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人远离真的善的源头上帝之外，世界上没有善。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你知道有个问题在这儿，耶稣讲的话非常非常的深刻，像把刀一样切开你的灵魂。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你们知道人吃了智慧树的果子，分别分别善恶。所以亚当的子孙都有一个特点，你和我都有同样的一个特点，在座所有人跟我一样都有一个特点，我们都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有一个善恶的观念，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来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每个人希望根据我们的善和恶来判别人的善与恶，这是我们更大的问题。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争吵，弟兄姐妹你知道哈，你请记得，人与人之间的争吵和冲突，有人说那就是因为善恶之争吗？未必，这个世界上有善有恶，有时候善恶之间是会交战的，会搏斗的，会冲突的，这个世界到处都有。但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更多的可能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冲突，不一定，不一定。在生活中的每一天，那个冲突是什么？是善与善之间的冲突。我再讲一遍，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你的家，在你的实验室，在你的小组，在你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是善和恶的冲突，往往是善与善的冲突，是你里面的善和我里面的善在打仗，是我里面的善和你的善在较劲。我说这个地方挂一幅画 very good， 他说 no， 那地方挂了十字架 very good， 你看这都是善，那是善，这是善，两个开始打架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 classroom 为这个用是 good， 他说 no， 我这个 classroom 应该放这个东西比较好，你看这就是善与善之间开始冲突了。那更糟糕的一点是什么？丈夫抛弃自己的妻子，在外面乱搞，妻子说你这邪恶之徒，你违背婚约，你伤害老娘，伤害我。那丈夫怎么说？我追求爱有什么错吗？你看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善，用自己的善来判断对方是恶的，对方用他的善来判断你是恶的。所以人与人的冲突是什么？是善与善之间的较量，善与善之间的冲突。这个善是什么善呢？是你自己定义的善，不是上帝的善。这是我们人类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问题呢？有啊，你远离上帝的善，你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你自己的善，因为我做的是对啊，我好像委屈了，我委屈的不得了，我做的是有什么错呢？没错，这是你的善，不是他的善，他的善不是你的善。你们俩在打仗呢，你教导孩子，同样是你的儿女，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两个就吵架，为什么吵呢？一个是要放养，一个是要圈养，两个对不对啊？他说我是不为我儿子好吗？他说我不是为我女儿好吗？都是心中有个善，就善与善之间在一起打仗。真正的善是什么？耶稣来到直接告诉你，只有上帝是善的。你离开上帝，你善都不知道是什么，善的标准都不知道是什么。有的时候跟人家争吵冲突，你就是不知道争吵冲突从什么地方产生。我这儿有一句话说，上帝是不可看见的善，基督是彰显出来的善，生命是住在人心中的善。你为什么需要耶稣？耶稣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儿？你已经离开善的源头， 以知以为可以定义善恶，用你的善恶去判断别人，这是冲突的起源。好多的冲突，我说不是所有的冲突，好多的冲突是善与善之间的冲突。上帝是善的源头，耶稣说只有上帝是善的，基督是把这个善来彰显出来。你说什么是善呢？你看看耶稣就知道什么叫善。跟耶稣是两千多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圣灵来了，圣灵住在你的里头，圣灵住在你的里头，说你的里头开始明白了，哦，什么是善。当你真是越来越靠近善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是小善，是伪善或不善。因为上帝的光进到你的里头，你看到一个标准在那儿，哦，耶稣就是善。哦，原来看耶稣那样才是真正的善。你夫妻之间都像耶稣，你们家庭没有善与善之争了。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心中真如耶稣，圣灵在你的心中，你的善与善之间就没有争搏斗了。这要带来一个奇妙的变化，好多人心中不得安息。为什么？好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不是缺少衣服穿，缺少衣服吃，缺少房子住，不是的，可他心中没有安息。为什么没有安息呢？知道为什么没有安息吗？你老是觉得自己是善的，对方是恶的，你要征服邪恶，结果当你觉得批评别人、夹击别人的时候、论断别人的时候，你的心中越来越硬，心中越来越有怒气，心中越来越充满更多的审判，这个日子没办法过的。可当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耶稣的善在你的里头的时候，你不一样了。你发现自己，我原来我的善是小善，我的善是伪善，我的善根本不善，我的善就像衣服一样很脏，我这里头并不是真正有绝对圣洁的善。当你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你的心看变得柔和起来，温柔起来，你的里头不就那么硬，那么刚硬，不会咄咄别人要审判对方，也不会生气了，因为你气变得越来越小。为什么？你突然发现我也不是绝对的善。所以耶稣说，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人远要善的源头，他告诉你在上帝之外，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善。好，接下去我就不讲了，我时间来不及。耶稣是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道成为肉身。这个道不仅仅是一种宇宙的能量、宇宙的规则、宇宙的智慧、宇宙的秩序和逻辑，它是位格。它不但是位格，它告诉你它是个什么样的位格，它是上帝的儿子。好多人来到教会就说，哎呀，你们教会讲的东西莫名其妙，上帝还有儿子，上帝的太太是谁？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上帝的太太是谁？虽然上帝有儿子，那上帝的太太是谁？那有人告诉我，上帝的太太就是玛利亚。那这胡说八道哈！上帝有太太吗？当然没有。但是说上帝没有太太，为什么上帝有儿子呢？为什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呢？你在传福音时有没有问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啊？有没有问你这个问题？举个手试试看，有没有问你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哈，两个，哦，不少人问了。上帝还有儿子啊？上帝有没有儿子？有没有？当然有吗？那上帝能生出儿子吗？上帝不是灵吗？他没有性别的，怎么会生出儿子呢？那这位弟兄姐妹，这是圣经一个特别的语言来帮助你明白上帝的奥秘。儿子是什么意思？儿子是告诉你，儿子跟父亲的生命，它的本质是一样的。一条小猫，它养的儿子就是猫；一条驴生下一条儿子，那就是驴；一个马生下一个女儿，那还是什么？还是马。骆驼呢？有一天你发现一个人生下了一个骆驼，那你就知道有问题了，对不对？有一天你发现一条马生出一个电脑，你知道奇事发生了。你们家养的狗突然有一天养出一个猫，那你就知道有事情来了。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人只能生出人，动物只能生出动物，动物生不出电脑，驴子生不出马。上帝的儿子说，上帝的生命，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说，他这个生命是从上帝那儿来的生命，他的生命的本质跟上帝是一样的，一样的尊贵，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全能，他叫上帝的儿子。那么人家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述这种关系呢？没有，所以神用儿子这个字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上帝他的生命来成为人。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中国人敢，中国人敢，中国的皇帝就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有没有啊？中国的皇帝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啊？你到这个北京那个天坛公园，你看那个上面有个牌坊，牌位，昊天上帝。什么是昊天上帝呢？我们老祖先是拜啊，一直拜到清朝末年在拜。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什么是昊天上帝呢？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就想着神个天，那个脸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知道有个老天爷，我们知道宇宙有个规律。老子说有个道，道可道，非常道，你道是讲不出来，但是有。这个天就是道，道就是天。我们老祖先知道，可这个道长得什么样呢？这个天长得什么样呢？这个昊天上帝长得什么样呢？我们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模糊不清的。但是中国人胆子大，因为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所以皇帝可以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没有人反对的。老百姓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上帝的儿子，天子嘛，天子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中国人敢，为什么？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真神，不知道怎么叫敬畏，所以我们敢胡说八道。皇帝是上帝的儿子吗？哪个皇帝像人呢？上帝多少罪恶，对不对？可是耶稣说是上帝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神成为人。你看他身上有一点罪吗？他说你们能指出我身上有一点罪吗？他讲的话直指人心，他从死里复活的证明给你看，他从水上行走给你看，让你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这世界上还有人称自己上帝的儿子是神经病，大脑有问题的人。可是耶稣大脑非常的正常，他到死他都不否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句话是什么一句话呢？耶稣被罗马兵丁跟犹太人逮捕之后，他们在夜晚要审讯耶稣。第一审是在大祭司面前来审判，大祭司问他这样的问题，周人都问他这样的问题，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怎么回答？你知道你一旦回答这个问题你就要砍头的，你怎么回答？我们中国人问这个话无所谓，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说哈哈我是，没有问题。对犹太人中间问这个问题意味着是什么？当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意思就是说你是神吗？你是跟神是同体同真吗？你跟神是同一个本质同一个生命吗？问你是上帝的儿子，意思是说你是上帝吗？耶稣怎么回答？是的，如果你想要逃命，这是最后一招了，因为现在法庭要判你死刑了。如果你不想被砍头，你只能使出一个策略，那是什么？我不是。要是我们中国人来说，很多中国人会说没关系啊，你心里说是，嘴巴说不是就好了，这样的话不就定你了吗？对不对？不就不砍你的头了吗？你不就活命了吗？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我是，他知道是就砍头，砍头也不能隐瞒自己的身份。所以耶稣是可以说他公开的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宣称是上帝的儿子，到死也不否认自己正式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子。在宇宙历史当中，在世界历史当中，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敢这么宣称，没有耶稣说我是上帝的儿子，就是神，是神成为人，他掌管万有的大道进入人间成为人。这是耶稣上帝的儿子的意思。下面他在十字架上，他来自于一个目的，上十字架。十字架上有四样东西要看得很清楚。我们到教会就知道教会有十字架，我们常常说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上面有四样东西。十字架你看到爱，这样看到公义，这样看到赦免，十字架也看到邪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你找不到四个东西同时存在的那个地方，只有十字架把四样东西完全的特显出来。十字架是彰显的爱，人人都渴望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人心灵深处都渴望爱，渴望被尊重，渴望被接纳，渴望被承认，渴望被人爱。我前两天读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研究什么呢？是研究现在这个手机自拍现象啊，好多人都手机自拍嘛，对不对？我们中间 从来没有弄过手机自拍的人有没有啊？大部分人都做过，对不对？那这没有问题。他研究是什么呢？就有些人呢，他手机自拍呢已经到了一个痴迷的程度，到哪儿去都要拍一张，拍了以后呢把照片就塞在网上啊，让你知道，哎，今天我煮的菜你看看，今天我做的毛衣你看看，今天我到了一个旅游地点啊，今天什么，就天天晒这个。他不做这个，他心中很难过，他非做不可。这有什么问题呢？当然没有问题。他们在分析这个手机自拍的过程当中所包现出来的人的心灵的一个状态，那很有意思。他说人为什么要自拍，而且把这个照片放在网上传给微信，传给朋友同学家人，到处传呢？因为人心灵深处有一种呼喊，在喊什么？哎，请你们注意我，请你们承认我，我还在这儿啊，请你们爱我，请你们接纳我，请你们承认我多优秀，承认我还在活着呢。每个人心灵深处都有一种呼喊，要爱爱。但是弟兄姐妹，人间的爱是什么？是从下往上的爱，我们爱那美的、尊贵的、好的、有前途的、有才华的、有才干的，这叫 Eros。 希腊人叫 Eros， Eros 是我们过去翻译的性爱，其实不仅仅是性爱的，是下对上的一种爱，对好的一种追求，好的一种向往。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好的要更好，小房子变成大房子，大房子变成豪宅，对不对？我们一定是这种想法，向上面爱，该更好的。如果看到一个乞丐你不会爱他，看到满身臭味你不会爱他，看到那个心灵破碎的你不会爱他，天天找你麻烦你不会爱他。这是人从下往上爱。实际上的爱是什么？是道成了肉身，上帝成为人来告诉你，我爱你，无论是谁我接纳你，我爱你。这是上帝的爱进入世界，跟人世界的爱不一样。这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爱。每个人都渴望这种爱，所以你看到十字架就告诉你心中的一个渴望，对爱的渴望。十字架可以回答你，十字架可以成就你心中对爱的渴望。公义呢，每个人心中都在呼唤公义，没有一个人不呼唤公义。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在呼唤公义。你老板欺负你的时候，你一定在呼唤公义。你的配偶在欺骗你的时候，你一定在呼唤公义。你的邻居、你的同事在欺骗你的时候、欺负你的时候、讹诈你的时候，你一定呼唤公义。就是天在哪儿，公义在哪儿？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渴望公义。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个种子放在你的里头，你渴望公义。可这个世界哪有绝对的公义啊？到十字架上，你看到公义在那儿，为什么？全世界所有人的罪都堆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承担我们的审判。所以你看到十字架，你看到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上帝是有公义的审判耶稣。你说，哎呦，上帝为什么公义审判耶稣啊？因为耶稣在那一刻，在十字架那一刻，他承担人类所有的罪。上帝是绝对的公正者，他要审判耶稣。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彰显了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公义。所以一切心灵深处渴望公义的人，你看十字架，上帝是真正的公义者，公义的审判者。那赦免呢？我们叫做没有一个人不渴望赦免，人人都渴望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上受人家伤害，因为很多人伤害我们，很多人伤害我们，我们也伤害别人，对不对？我们渴望爱，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爱别人。我们渴望别人照顾我们，我们有的时候还不能照顾别人。有的时候你的父母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心中非常的内疚，对不对？非常内疚，你痛苦，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好，我做了蠢事，可能一句话你伤了一个人，一件事可能毁了一个人一生，都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当你回想你过去的时候，你不觉得是难过？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背叛过别人，对不对？你伤害过别人，是不是？你渴望上帝是公义的主，但是公义主这个公义同样要临到你的身上，你怎么面对上帝的审判？这个时候你心中就喊，赦免我吧，谅解我吧，饶恕我吧。我知道我不美，我知道我不善，你饶恕我吧。十字架就告诉你，上帝的儿子为你死，他是要赦免你。好多人一生心中不得安宁，因为过去的事情他永远忘不掉，过去的东西在你的生命深处，在你灵魂深处在控告你，他看你都不良善，你都误会，你的灵魂多黑暗。 怎么办呢？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能回到过去，怎么办呢？我们心中渴望有一种赦免，十字架就是告诉你，上帝来赦免我们的罪，耶稣替我们上十字架。有人说十字架上耶稣伸开这个双手，上十字架耶稣伸开这个双手，这个双手呢，他说有两个意思在里头，那长得很形象的，一个是什么呢？像孩子问爸爸，爸爸你对我爱我的爱有多大，爸爸说爱有这么大，意思说我完完全全的爱你，那上帝伸开双手说我爱你有这么大，那这是一个爱的很好的一个比喻啊，上帝的爱有这么大来爱你，同时呢你遭受伤害的人，心灵忧伤的人，心灵不得安息的人，上帝张开双手说孩子你来吧，我拥抱你，我爱你，我拥抱你，我赦免你，那这是赦免。十字架还有一点，十字架显明了邪恶。我们只要睁开眼睛，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到处都有邪恶，大家承认吗？奶粉有毒是不是邪恶？是不是有邪恶？一个小女孩被车压了两次是不是邪恶？文化大革命是不是邪恶？是不是邪恶？还有儿女斗父母的，这不是邪恶吗？对不对？战争是不是邪恶？到处都是邪恶。十字架显明人性中的恶。是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是人的罪。耶稣做错了什么？没有。耶稣有罪吗？没有。因为他们的法庭都判耶稣是无罪的，既然无罪为什么不释放，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恰恰暴露人性中的恶。所以十字架，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到那是人罪的一种体现，人的罪把耶稣推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世界上人们渴望爱，渴望公义，渴望赦免，但他们讨厌罪恶，但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到盼望。为什么？耶稣上十字架是得胜了罪恶，战胜了罪恶，战胜了魔鬼。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看到十字架看到了盼望，看盼望在哪儿？邪恶有一天会结束的。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人类永远看不到邪恶有一天会结束的。看到十字架你知道上帝在行动，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让人脱离这个邪恶。最后这儿有句经文，这是今天我们读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上帝创造万有，这个宇宙的道成为肉身向人显明出来。所以基督徒所认识的神不是面目模糊的神，长什么样像什么样的神，基督徒所敬拜的神非常的清楚。神像什么？神就像耶稣。你看到耶稣就看到上帝本体的真相。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因为神是灵，超越万有，在时空之外，他又进入时空之中。但父怀的独生子把上帝完全的显明出来，所以基督徒讲的是上帝具具体体清清楚楚，这样一位上帝。那耶稣来做什么？让我们信他是神的儿子，信了他就得生命。耶稣几千年来改变了千万人的生命。我们很多人知道我相信有神，但是很多人难以相信耶稣，因为他不认识耶稣，他以为耶稣就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你错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改变千千万万的生命，没有一个人的影响力超过耶稣的。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他们影响的总和加在一起也不如耶稣的影响力那么大。今天全世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来跟随耶稣，这个影响力从什么地方来？如果不是上帝的儿子，你没有办法来思想为什么耶稣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改变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你知道释迦牟尼活多大年龄的时候他死的？释迦牟尼多大年龄？他活80岁的时候，释迦牟尼才死。一个人你知道吗？他活的年龄越长，他的影响力就越大，是不是？耶稣活几年？耶稣活33年。可释迦牟尼在没有死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就很大了。为什么？他到处布道、做法、说法，很多人支持他。 帮自己的君主支持他，很多的富人支持他，有钱人支持他，请他去说法，没有人去反对他的，都是支持他，鼓励他，爱他，你知道吗？有人把买了这个房子送给他，买个地送给他，哎，请你来说法。所以圣王面临没有死的时候，他的影响力也很大的。所以这个人能理解他有影响力的。今天佛教在印度没有什么影响，在泰国还有点影响，对吧？在中国也有点，但没法跟耶稣相比。尤其是他一辈子，他活了80岁，他40多年时间在传道，所以他有影响力，我不奇怪，不奇怪，因为有人支持他们，对不对？可耶稣只有3年，这个影响力从什么地方来？还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活多少年龄你知道吗？活60岁，62岁。穆罕默德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有影响力了。穆罕默德会打仗，他领兵打仗，当时有很多的诸侯国小的部落首领都支持他。他有的时候麦地哈要打到麦加，他自己亲率大军，有人说几十万的大军，他征讨麦加，麦加一听马上投降了。他是个军事领袖，他是个政治领袖，他没有死的时候他就有影响了。耶稣呢？耶稣完全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完全不一样，只有活了33年，只有3年时间出来布道，而这3年好多人反对他。耶稣从来没有进入到一支军队，你知道吗？一帮人跟着他干，我要推翻罗马帝国，他没有这么做。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个背叛他，没有。而且活了3年，也没有人支持他。他从来没有到外地去布道旅游，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家乡200里以外的地方，他没有去过。这就是耶稣。可是这个耶稣影响千千万万人的生命，这个影响力从什么地方来的？因为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神儿子说你要活了，你就真的活了。那这是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讲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一定要明白这道理。上帝创造万有的神在基督里成为人，道成为肉身，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经历他，在你所研究的学科之内去寻找他，寻找他创造的痕迹。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真正认识他。我们中间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上帝爱你，你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拯救，你知道耶稣在你生命当中究竟意味着什么？自从耶稣进到你生命中之后，你的生命真的改变了。上帝是看不见的善，基督是表现出来的善，圣灵是住在我们心中的善。当接受耶稣那一刻起，圣灵进到我们的里头，你的生命开始改变，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改变。你开始知道什么是光，什么是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的生命开始变得有秩序，道让你变得有秩序，道让你变得光明，道来扭转你的生命。就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中间可能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名字的，宝贝，你真的认识耶稣。耶稣只活了33年，传道时间只有3年，他改变人类的历史。没有耶稣可以说没有美国，没有耶稣当然不可能有这个教堂，没有耶稣也没有西方的文明，没有耶稣也可以这么说现在的科学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现在科学产生在修道院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改变了这个世界，改变了千千万万的生命。当你真的靠近上帝的时候，你把耶稣放在生命当中的时候，他扭转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变得不再一样，你的生命变得有秩序，有方向，有目标，因为你的善越来越多，因为上帝就是善，他在你的里头要赐给你的力量就是善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基督，我们感谢你，你道成了肉身，你来到我们中间，那创造万有、支配万有、托住万有的道来到我们中间。你不但来到我们中间，你知道我们生命中根本的问题是远离上帝，远离善的源头。世上没有善，没有义，你一个也没有。知道你的光照进我们内心，我们才明白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帮助我们仰望基督，来认识基督。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神成为人。愿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常常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你赎买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也要爱我们到底。谢谢你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 阿们。做个广告，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五月份，我们可能会涉及到家庭题材的信息，因为每年我们这样的季节，我们都会透过圣经来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在你的生活当中来见证耶稣基督的道。侧重于家庭，但是不是完全关于家庭，是要生命的每一个方面。如果你可以邀请你周围的朋友亲戚，好吗？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他的教会。